朵播客工作室。
童晨杰的正常生活。
嗨，大家好，欢迎来到童晨杰的正常生活，我是你们的佟掌柜。今天第四天的名古屋之旅啊，中部之旅，然后因为我们现在已经到了名古屋。今天比较简单，今天是上午，还是差不多，今天又起了晚一些，因为吴和友的榻榻米真的睡得好舒服啊，我完全是一个超深度睡眠的那种状态，你知道吗？就是他这个房间很神奇，我不知道他是用了一些特殊的气味还是什么，可以让你睡得非常舒适，然后呢温度也正好。主要是掌柜平常睡觉容易鼻子干嘛，特别是开了空调的话，但是这次完全没有，所以可能是跟天气比较舒服也有关系。然后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呢，就突然收到很多朋友的问候啊，说你们在日本有没有碰到地震啊什么的。我们其实没有什么感觉，体感上是完全没有。然后我们上车之后问了一下我们在日本的司机师傅，他说好像也没有接到预报，但是就是有可能冲绳有海啸的警告吧。可能是跟中国台湾那边的地震是会有点关系。然后我还听说上海的有一些朋友的家里也有震感，有吊灯晃动的情况出现啊。然后还好都是有惊无险。希望大家也平安，如果可以的话报个平安给掌柜啊。反正今天什么事儿也没有啊，我指的是地震的方面，但是天气是不太好的。早上起来就开始下小雨，到我们吃完早饭出酒店的门的时候呢，已经差不多这个雨的存在感已经非常的明显了。然后今天上午在加贺小松这边的景点又都是在户外的，所以就稍微对游玩的兴致打击了一下啊。但是今天早上起来在我们的房间又泡了一个私汤，然后去楼下吃了个早饭，还是很愉快的，因为吴和友的早餐做的也是非常的用心。因为住吴和友的客人很多都是来自于五湖四海啊，世界各国，所以呢其实有很多的客人会选择西式的早餐。但是我们觉得吧，既然来到了这样的非常有特色的温泉酒店，而且它的餐饮又是做的非常细致，那还是试一试上当地的特色吧。所以对，不出你的所料，我今天早上又干了两碗饭。但是今天是跟自己说好了啊，跟自己做了一个约定，说吃完之后今天午饭就不怎么吃了，一直坚持到晚上。早餐呢，它的烤鱼啊，然后今天的早餐居然还有明太子，哇塞，服务员过来问我们要不要烤一下，我们说为什么要烤，就要吃生的明太子啊，然后拌饭就，然后自己用海苔再包一包，感觉就是个明太子饭团，自制明太子饭团啊，非常的新鲜啊，也不是很咸。早上呢还非常贴心的为我们准备了四杯饮料。这种小小小小杯的啊，有三种不同的果汁加一个牛奶，但是掌柜因为有乳糖不耐，就让 K 哥带我喝了，他说牛奶的味道还可以，还不错啊。喝完之后再吃饭呢，确实对抑制食欲也有一点点的帮助。但是菜太好吃了，米饭太好吃了，味噌汤也不错，所以还是吃两碗。但是后来发现还好吃了两碗，因为我们上午去鹤仙溪那边就是徒步的时候差不多走了有两三公里吧，对，而且是在雨中行进啊。因为鹤仙溪的话它那个河床其实是绵延蛮长的，我具体的数据我也没有看，但是它呢是有一些特殊的植被，然后高高低低的步道铺的也很舒服，就适合徒步一下。然后沿着这个湖呢，因为今天下雨，所以河流显得特别的湍急啊。河流看上去呢是水质非常的清澈，然后湍急的在那儿流动的时候呢，就还是感受到了跟晴天应该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还挺特别的，反正除了鞋子和裤子湿掉之外其他也没什么。 去到那个鹤仙溪河床的主要的步道之前呢，会经过一个有一点像紫色的桥，我不确定这个是不是应该算，有点像橡皮紫，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 get 到，回头上一张图给大家看。这个桥呢，就是这个铸铁的桥，挺有意思的。这个桥专有名称叫什么我也不太清楚，反正它都是铁的。然后建的呢，就是有点像九曲桥的那个感觉啊，弯弯曲曲的。然后上面呢是有，我看到上面还装了灯，所以我相信晚上的时候有可能还别有一番韵味。然后鹤仙溪就是沿着河床走，沿途还看到了很多的旅馆，应该是有不少的客人会选择住在这里，因为风景很好，住在河边也是比较可以享受到比较安静的这种气氛啊，天生的白噪音，睡得就很好。风景应该是，我觉得如果是晴天的话，应该会更不错。然后这个步道旁边呢，有一些它的青苔呢长得非常非常的密啊，导致掌柜觉得有一些景啊，它有点像《指环王》里面那些小矮人住的地方。因为它这个青苔长得非常非常的密，就像穿了件衣服，穿了件皮草在那些石头上的感觉。不知道这个形容大家能不能 get 到。然后从鹤仙溪出来呢，其实我已经有点意兴阑珊了，因为鞋子也湿了，裤子也湿了。但是我们还有一个景点，就是要去纳古寺。那我说，哎呀，就是异国的寺庙吧，其实去不去也还好。但是我们司机师傅呢，因为他可能有任务啊，这个行程是在我们的套餐里面的。如果不去呢，就是他可能觉得过意不去，因为门票的钱我们也已经付了。他说那就看看吧，反正去也去了，也不远，就一直在劝我们。然后说好吧，那去看一下吧。所以纳古寺稍微简单的逛了一逛啊，也没有逛太久，主要是里面的那些观音啊，那个菩萨呀，我们就还是不去拜了。所以呢，在那个整个的寺里的它的一些植被还是不错的，也是看到了非常密的青苔。然后呢还看到了很大很大的鲤鱼啊，锦鲤。对，我有拍那条，我觉得我可以称它为淡金色的锦鲤，超级大，而且它就像有灵性一样，你叫它是会游过来的。然后看它游过来呢，旁边有很多其他的鲤鱼也会跟着游过来，然后就五颜六色。后来呢我们才发现，其实有一条比这条鱼还要大的黑色的鲤鱼，因为它是黑色的嘛，所以今天没有阳光，所以看不到它。对，然后它就是默默的在那里，好像做背景一样，但是其实它是最大的那一条。那因为今天下雨嘛，所以呢就鱼塘里就会有一个个小圆圈出现啊。如果大家记得小学的课文的话，应该知道掌柜在说什么，小圆圈小圆圈，然后有鱼游来游去，别有一番风情吧，但主要是有点冷，然后又湿哒哒的，我不是很喜欢，所以我们就草草的结束了纳古寺的游览，就上车就往名古屋开了。因为今天下雨嘛，其实高速路上还是会有一些突发的状况，比如说前面的车它会掉一些东西下来呀，因为风大呀，然后就是如果不关窗的话，雨水会刮进来，还挺严重的，所以我们整个的就是还是比较开的小心翼翼的啊。然后到了名古屋大概是下午三点多左右，然后我们办完 check in 之后呢，因为这次正好住在名古屋最高的塔楼里面，对，然后楼下就是有一间塔卡吉玛雅，就是高岛屋啊，还挺好逛的。然后因为楼下就是名古屋的车站嘛，名铁站啊，然后我们去一楼的时候说一下，想逛一逛吧，好像离吃饭还有点时间啊，就发现那边人潮汹涌啊，就是好久没有看到那么多人的感觉，因为我们之前一直都住在山里，就感受到了大城市最繁华的地方，人流最多的地方是什么感觉。然后因为没有吃午饭嘛，所以我们都是吃了一点小点心，前两天在那个飞弹那边买的煎饼派上了用场，吃了几块煎饼，但是还是不抵饿，所以到四点多的时候我们俩已经挺饿了，所以就想说那就找个点心吃吃吧。 然后就发现了一家冰面包啊，然后叫做什么？我看叫八王宫啊，我看一下它的名字啊，嗯，就意外的还也不是意外吧，看上去还行，就是吃起来也挺好吃的，嗯，然后我们买了三个，本来想说先吃两个，晚上留一个，结果没忍住就全部吃完了。哦，叫八天堂，对，去过日本的朋友应该对它还有点了解。嗯，它应该有很多的店吧，嗯，始于广岛的一家冰面包店，然后有很多种口味，嗯，我们就试了一个卡士达酱加奶油，然后还有两个是他们的当季限定，一个是草莓的，一个应该是炖茶吧，嗯，的口味还挺好吃的，不是特别的甜，嗯，就垫了肚子。到了6点多的时候，我们就出发去吃晚饭了。哇，今天的晚饭也是一个小小的惊喜吧，因为我们到日本这次没有吃烧鸟，所以 K 哥说那我们去吃个烧鸟吧，我说好呀，然后就前一天就在搜看名古屋哪家烧鸟比较好吃，然后发现好多人都推荐一家叫做千龟，龟就是乌龟的龟，1000只乌龟，感觉吃了之后会很长寿的感觉。那我们就前一天就让司机师傅帮我们定位子，因为我们怕自己定也说不清楚，但是他会讲日语嘛。嗯，定好之后呢，就是很幸运的定到了，因为我们去了之后发现确实有很多的客人后来都进不来，就是位子也没有，然后都订满了，甚至于订明天的位子都订不到。嗯，所以还蛮幸运的吃到了这家号称名古屋人气最高的烧鸟。嗯，然后它的地方也比较的低调，然后在一个楼上小小的门面，嗯，但是 logo 很有特色啊，上面就有很多只龟。然后在我们吃饭的时候，K 哥点了一个清酒，就叫做神龟，嗯，我也不知道是不是他们家出的，反正上面有很多龟啊，今天是跟龟密不可分的一天。嗯，这顿晚饭呢，大将长得很帅，然后笑起来也很有魅力。对，他每次烤完之后把烧鸟递给客人的时候，都会扮上虽然我们知道是职业性的，但是也还挺赏心悦目的笑容，然后会跟你讲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虽然我们也不太听得懂。对，但是他们家就是鸡脖子肉超好吃。因为我们是抱着那种大家就是每一串都试一试的这种心态啊，所以点了很多种啊，每一种只点一串，我们一人是分半串这样吃的，然后想说哪个好吃我们就加哪个，结果鸡脖子加了3次。嗯，很好吃，它这个鸡脖子肉烤的非常多汁，然后表面有一点点焦脆，就是它不是那种烤的黑黑的烧鸟啊，它是那种以鲜嫩多汁为主的这样的口感，所以有好几个菜它都会烤的有点半生，比如说有一个干的烤法也是比较的就是你到嘴里你都不觉得它是烤出来的，像是蒸出来的或是煮出来的那种口感，然后里面是溏心的状态，然后鸡胸肉也烤得很不错，鸡胸肉有两种，一种是加芥末的，一种是加梅子的，我们两种都吃了，觉得这个火候啊，我觉得鸡胸肉是非常难烤的，因为其实烤完之后它这个炭火吧，你只用它的温度但是不用它的那个炙烧的感觉，所以这个鸡胸肉烤完之后它是白色的，对，然后上面再抹上芥末之后呢，你咬开发现中间其实它是有一点点半生的，说明呢它其实这个鸡肉的原材料用的也是非常的新鲜，因为丝毫没有腥味，然后也看不出有任何不新鲜的感觉啊，入口也是很鲜嫩的，然后喝了一点点啤酒，觉得啊，烧鸟还是超级有气氛哦。这次 K 哥还立了个功啊，因为我们其实进门的时候订的位子是在里面的一个小包房里，然后呢旁边坐着几位商务中年男性然后呢我们就觉得说。是不是有点就是没什么气氛，因为是烧鸟嘛，肯定是要坐在火炉旁边是最有感觉的，就坐在那个吧台的位置，然后 K 哥就我也不知道他用了什么办法啊，因为日本人英文也不好，当然 K 哥的英文也不好，他就去跟小哥交流了一下，小哥呢后来一开始说不行，然后过了一会儿说可以了，然后我们就坐到吧台上去 吃的挺多的，然后我们出来之后把吃的数目告诉了我们的司机，然后司机说那你们俩吃的真的挺多的，主要是一直在追加。然后最后发现有一个bonus， 就是可能因为英文菜单上面他们做的都是一些常规的菜，但是有一些 specialist 他是会写在黑板上的，可能今天是有新鲜的笋，哎，现在都是吃笋的季节嘛，对吧？所以我们最后吃到了烤笋，棒棒的。他们家的山药烤的也很好吃，是那种带着汁水的山药，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个口感啊，不是那种糯米感的山药，是脆脆的水水的这种口感，很好吃啊。然后吃完饭呢，我们就稍微溜达了一圈，在便利店买了一点日本的泡面，呵呵，准备带回来的时候吃。然后今天一天就差不多结束了。那明天还有一整天的时间，因为我们明天是晚上的飞机。昨天很意外的刷小红书啊，就发现说名古屋的好多地方的樱花都已经全开了。特别是有一个地方啊，掌柜明天去玩侦查完告诉你们，有没有像传说中的开的那么漂亮。然后这个地方还是稍微有点远的，开车可能要小一个小时，所以我们明天也要上午就出发。去完之后呢，计划说中午吃一顿名古屋特色的鳗鱼饭或者说拉面。然后下午呢稍微去荣商圈逛一逛，那边有很多的商场啊，三月啦，La Chic 啦，还有Paco， 还有松板屋好像是。稍微逛一逛吧，因为我们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购物需求，就是看看名古屋的商场长什么样子。对，然后今天差不多了，那明天再跟大家继续分享。好了，今天的正常生活就到这里了，拜拜。
蓝天空不再挂满。